古代音乐，琴艺通神的刘维姓，作者莫求。清咸丰同治年间，在安徽东南部宁国县有个人名叫刘维姓。年轻时他在学馆读书，没读几年就弃学而去，浪迹山水间。宁国县当地有座名山叫高峰山，山上有座寺庙，庙里有几十名僧人，主持是个叫太原的方丈。太原方丈有一过人之处，那就是他精通音律，琴声超凡脱俗，摄人心魄，惊天地，泣鬼神。刘维姓仰慕他的琴艺，便来到古刹拜他为师。太原对他说，学琴并不难，只要能静下心就行。刘维姓问，冒昧地问您，静心之道如何？太原说，自己静心，这岂是老师能为你谋划的？刘维姓说，我明白了。于是便回到自己的住室，摒除万虑，昼夜枯坐禅床。太原常来弹琴，而他竟毫无所闻。一天，刘维姓忽然间只觉得大雨瞬时而下，加以风雷，寒猿悲嚎，山鬼长啸，灯晓如豆。他因此烦躁不能入寐，便打开窗户往外看，一看大吃一惊，原来天空根本没有云，也没有风，那风声雨声猿声鬼声都来自太原的注视。刘维姓知道太原正在弹琴，便悄悄走到窗外偷听。听着听着，忽然悲酸不可忍，师生叫道，弟子愿回去了，随之撞开门冲了进去。太原抚着琴，默默地坐在那里，没有一点声息。过了一会儿，太原问，你愿意回去吗？然而你已经学成了，我的琴声幽细，几十个小和尚都没有听到，而唯独你听到了，心有静有不静呀。太原接着又说，庸人以耳听，静者以心听，心听者能闻声数里外。至于琴，浅学者以指弹，静者以心弹，以心弹者便得到弹琴之道了。你心静，可以和你谈论琴了。弹琴要神志安详，气息平静，心神忘我的投入，内心感应太和，手鼓琴曲，心和手自成一体，这只能靠自己去体会，用语言很难说出其中的一二。此正所谓前代琴家谈论技法和心法时所言，谱可传而心法妙不可传，存乎其人耳，善学者自能得之。学琴并不是以技艺为目的，弹琴时内心和谐宁静，不为外界干扰，才能达到自由境界。因为和谐宁静是内心的流露，琴声是由心灵中产生的，如果心里有杂念干扰，那么手指就像有东西在阻挠，用这样的手指去弹琴，怎么能使琴声有宁静之美呢？只有心性很好的人，淡泊宁静，心无俗念，手指从容不迫，才能把握弹琴的真谛，心静寂到极点，与杳渺的化境相通，以致从万有中进入虚无，由神于至为平和的精神境界。譬如学琴如可分为三种，一曰学琴，二曰习琴，三曰能琴。歌得其调，拂弦其指，弦求中音，徽求中节，声求谐律，这就叫做学琴，不能称为习琴。手随心，音随手，清浊几许有常规，鼓有常弓，奏有常乐，这就叫做习琴，但还不能称为能琴。弦气可守志也，音律可耳神也，思欲不作于心，感应阴阳，化物达天，是可以号称能琴了。师徒二人彻夜论琴，不知不觉已通宵达旦。没过几日，刘维姓又来到太原大师住处， 太原大师给他讲了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的秘诀，教授各种技法，刘维姓一一领悟，信手弹奏，声由心出，皆成妙音。太原大师说，你的琴学得可以了。从此以后，刘维姓弹琴模拟万籁，无不惟妙惟肖。有的时候刘维姓甚至都不用手去弹，只要想一想，想到哪儿，琴声就随之油然而起。就这样，刘维姓努力学习了三年后回到了故乡，他寄怀于琴，遂自称为琴客，不为俗人弹琴。有时他在弹琴时，那声音也极为幽细，心不静的人也听不到。此时太平天国的部队进犯安徽，一些乱兵大肆劫掠，曾有人闯进了刘宅，忽听山后有敲鼓鸣金声，便惊慌而逃。后来侦查出是刘维姓在弹琴，乱兵就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逼迫他弹琴。刘维姓便弹奏起凄酸悲伤的乐曲，乱兵听得胆战心寒，双手颤抖，战刀落在了地上，以为刘维姓琴声通鬼神，吓得不敢伤害他，便把刘维姓放了。此时人们才知道，刘维姓的琴艺已经是外禅内定得心法，惟妙惟肖，泣鬼神了。然而不久，刘维姓也离开妻子，离家走了，不知去向。有的人说，刘维姓大概又到高峰去了，跟太原在一起。据说在光绪年间还有人见过他。看了这则故事，我想刘维姓琴艺能通神的原因，首先是他通过打坐的方式，使他的心能静到一定的程度，从而才得到了太原的真传。在常人看来，他有时只用心想就能弹琴，其实是他在用功能弹奏。可见古人说的神通，那都是真实存在的。由此可知，中国古老的文化真的是一个神传的文化，对道德有非常高的要求，干什么都要求心要静，道德要高尚才行。中国正统文化后来的衰微，其中一个原因应该就是人的道德水准渐渐没有那么高了。另外，刘维姓的故事在共产党统治期间也被篡改了，无端地被加上了一段所谓地主迫害刘维姓抢夺古琴的情节，而这在原文中是根本就没有的。可见共产邪党就是一个不断造谣诽谤，煽动人与人之间仇恨的邪恶组织，造假煽仇就是邪党的本性之一。资料来源：古今怪异集成。